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你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我是 Helen， 为您带来一则关于儿童社交媒体使用限制的最新报道。联邦政府计划在2024年底之前推出一项新法案，旨在设定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门槛，具体的最低年龄尚未明确，但政府将开展年龄验证试验，以探索实施方式及可能的年龄界限。14至16岁的青少年群体正在被纳入考虑范围。关于执行可行性、具体年龄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公司将如何应对这一消息等等，还存在许多问题。政府表示，社交媒体正在对澳大利亚的青少年产生负面，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影响，并认为这些平台的无序使用正在引发心理健康问题。布里斯班居民 Bonnie 瑞流有一对儿女，分别10岁和6岁。他对 SBS 表示，在管理两名孩子的社交媒体使用时，他的基本原则是只有周末才能使用，而家长在与孩子的沟通过程中也需掌握一定的技巧。
社交媒体目前来看，他们俩主要用的就是那个 Messenger Kids、 YouTube Kids， 而且尤其小的话，因为他才6岁，所以他唯一的 Messenger Kids 的 friends 就是、他姐姐的朋友，所以他加的就是他姐姐还有我们还有他姐姐的朋友，所以他还没有加到其他的小朋友、唯一我觉得可能现在用这个 social media 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家老大吧，但是他的所有的这个 Messenger Kids 上的朋友都是他学校的朋友，学校的好朋友，都是经过我们的授权之后他才能加，他的朋友也是经过他们父母的同意之后才能彼此加进来。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在上面对啊讨论啊说话的这个我是从来不干预的，但是我建议他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就不要用，只有周六周日的时候才用。
就十岁的小朋友你也是这么管理他，就是周一到周五不使用这个屏幕？
对，
嗯，
他们大部分周一到周五用这个 iPad 都是学习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作业要在 iPad 上做、然后他们对甚至对、YouTube 他们看 YouTube 都只有在周六周日用、所以他上瘾的情况下他顶多是周六周日他一大早就会起来，他6点钟就会起、但他6点钟起那么早的原因就是说哦我现在可以用 iPad， 然后他周六周日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你不是说从早到晚一直坐在那儿看。但是他后来学了一招，就是虽然iPad 我觉得我们家老二反正蛮好，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这个科技的 sense 比较高、就是他甚至有的时候偷偷把这个 password 破译了，其实因为我们经常用的是生日嘛，有的时候是我的生日、我老公的生日、对，之前被他破译了很多次，然后后来他又发现哎 iPad 可以把 iPad 放在电视上看，之后就没有 brain limit， 所以他算 addictive， 但是不是不可教导的那种 addictive， 就是你至少有商量的余地。因为目前来看他们就已经本身就是 limited access、就是他只能是授权过的，觉得在这个授权家长授权的这个 limited 限制下是可以的，如果联邦要把这个作为立法也是可以，反正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区别嘛。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本身现在它就是 limited access、但是我觉得不要完全禁止吧，我觉得就像麦当劳肯德基一样，虽然我们家长知道它是垃圾食品，但是它本身你既然允许它存在了，它就是有个存在的理由，不能、对孩子完全说不允许他去碰。我觉得没说心理学有一个这个就不说这个说法，你越禁止它它越想要，所以你不可能完全禁止它就会反而导致它更有这个欲望。我自己也会发 video 或 YouTube 上我给小朋友录我的视频之后，他们会非常的兴奋，想更多的人看到，但是我就说你在让别人看到你的视频的这个同时，你要知道别人也会留下可能会有好的评语和不好的评语，所以在看到不好的评语的之后你要如何接受，你要想到，甚至比如在那个这个所谓的social media 平台，你可能会遇到好人会遇到坏人，这些你要跟他都提前讲清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自己就要接受，比如说哦，我发的这些东西是否要给所有的人看。
总部位于布里斯班的父母教养课程培训提供机构 Triple P 的工作案例中也有不少与社交媒体使用相关。来自救世军的庞淑华女士长期为社区介绍并讲解 Triple P 的课程，包括讲座、一对一的培训等等。庞女士提到了 Bonnie 的案例中所使用的奖励良好行为的技巧，此外她还提到了如何通过这一过程来培养孩子们的自我控制能力。
我 教这些课程当中呢，我最喜欢看到小组，然后呢，每一个父母他们会分享他们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有一些我觉得都很好，听到很好的意见。有一些呢就会说，我就遇到周五，基本上就是不喜欢小孩看，但是到周末他们可以。但是我有用另外一种奖励的方式，比方他们有好的行为，有好的成绩，也可能他们就可以可以有一些奖励，然后呢，他就可以这一件事就可以降到15分钟到半个小时，我都觉得这挺有趣的。有这就是这个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就会觉得在教导他们用屏幕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个机会去教育他们一个自我控制，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跟他们首先就是立了这个规矩，就是这个 rules，就是。他们知道，他们可以看，比方一段的这个到了这一段，故事结束了，然后就有关系。也有一个母亲，她说，这个两姐弟一起看的时候呢，弟弟有一些时候说，时间到了，你关机还是我关？哈 这一个时候是我关。然后，要是妈妈会走过来看，哦，好，谁关了机？要是你们都不愿意关机，那么你需要我来帮你关机吗？这边呢，好像是有另外一个的活动，就是关机的活动，就是谁开机可以关机，就都给他们一个自我的控制，也给他们一个观念，就是他们知道不需要跟你，就是好像再长一点时间不需要，他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是给他们自我的控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挺好的。
Triple P 的杨洋表示，尽管目前该机构的课程中没有直接与社交媒体使用这个话题对应的课程，但课程中现有的泛用的育儿策略也可应用到对孩子的社交媒体使用的管理上。
在我们的在线课程中，目前没有说是具体的，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社交媒体的使用，因为它是一个近几年开始出现的趋势。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的讲座中的话，其实是有涉及的。我们专门有一个Triple P 的教养建议单，是关于这个电子屏幕使用的这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家长如果参加我们一些其他的 Triple P 培训课程的话，就可以有机会聊到这个话题。但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在线课程中的一些策略，可以帮助家长把一些策略应用到关于社交媒体的这个情境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数据调查中发现呢，其实很多家长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让孩子使用这个社交媒体，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孩子们都是，我们把它叫做 digital citizen，出生就面临着手机、iPad，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电子媒体，哎，TikTok 啊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的数据就是说，29%的父母吧，可能超过2岁的小孩子就已经开始用一些电子屏幕了，甚至在2岁之前就已经开始有了。然后超过5岁的孩子呢，然后使用这种屏幕时间呢，孩子呢已经，家长说，在我们参与调查的家长中，96%的家长
那是非常
都
高
写
的，
到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如果完全禁止孩子使用这个电子社交媒体，可能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是说如果家长可以学会一些策略的话，然后包括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长最担心的是孩子可能沉迷于网络社交媒体的使用，沉迷于网络，沉迷于游戏。那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会如何从一开始就和孩子建立起这样一种良好的沟通机制，然后跟他们商量如何培养他们这样一个使用社交媒体的正确的行为习惯。所以一些策略其实是可以直接也是应用到这个关于社交媒体的使用方面的。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家长他本身成人他在使用社交媒体以及这个手机的方面，可能也是要有起到一个比如说以身作则的这样一个功能。
示范作用啊，我觉得您这点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确实有一个策略，就是说在教授孩子新技能和行为的时候，一个特别重要的策略就是家长的亲身示范作用。所以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家长的话，首先自己对这个手机还有社交媒体的使用呢，就是应该是有限度的、合理的。或者说孩子，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呢，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或者是在一些公共场合会经常看到，就是孩子在那边玩，然后家长呢其实就是一直在那边耍手机，这种情况可能造成的一种潜在的 危害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说孩子的这个需求没有得到及时的关注，比如说
嗯。
孩子其实可能在户外玩耍的时候是希望父母给自己更多的陪伴时间，但是孩子被放在那边自己玩啊，然后父母呢在看手机，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是在一起吃饭的话，在公共的这种餐厅吃饭的时候可以看到，我自己也注意到，然后有的父母在那边看手机，然后孩子自己在那边吃饭，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但是这种
是，
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对话的时间也就牺牲掉了。还有
嗯，
就是一个潜在的危害，就是说，有的时候孩子的安全问题，因为父母也在看手机，那孩子的安全性，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因为父母没有监控孩子，然后再看自己的手机，会造成一些，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想不到的这种危害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您刚才那个也说的特别特别到位，就是说，父母自己首先就要正确的使用手机，树立一个榜样，然后用自己的行为来告诉孩子什么时候是可以使用的，那什么时候呢就要停止使用，然后区分这样一个界限，而不是说完全不能使用，这样呢也会造成另外一种家庭冲突。然后比如说我们也接触到过日常生活中的案例，比如说有的家长和父母青少年尤其起冲突是因为玩游戏的时间过长，家长直接就没收手机，直接就没收了电子产品，然后跟孩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呢，有时候没有得到一个良好的方式的解决，让孩子反而会把这种对情绪转移到对家长的厌恶身上，然后导致这个亲子关系非常紧张。
以上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我是 Helen。欢迎在苹果播客或 Spotify 搜索 SBS 普通话，您就可以听到更多的类似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